第五页。真罗伯兹，自序。在写这篇序时，我已然忘却那许多的无名之夜，在其间赛斯及我在出神状态出现的人格口授了此书，只有我丈夫罗伯·伯兹的课中笔记告诉我，在这本书的制作期间我们做了些什么事。有件事是确定的，在上课的晚上我进入出神状态，而以赛斯身份口授这些章节。任何一个日子的胜利或失败可说是已消失无踪了，但那些晚间的星光包含在这些书页里，并因而长存。然而赛斯真是我出神时的人格吗？一个无时间性的心灵领域的居民，他把他的信息传送到我们这个被时间所染的世界，或是我是赛斯的出神人格，住在时空里，几乎忘了我的传承。也许我永远不会知道，可是我持续的经验对我显示出赛斯的个性印在课堂上和他的著作上，也许以独特的方式也印在我自己的意识上。除非我变成赛斯，彻彻底底改变我自己心里的排列本身，除非赛斯微笑而开口说话，否则就没有赛斯资料。因此虽然在上课时我们的起居室里只有两个人，却大可以说我们不是孤单的。我很明白有些夜晚是我该举行我们定期的赛斯课，而为了也以遗忘的理由并没举行。或许我觉得精神不济，或坐在书桌旁忙着写我自己的作品，也许一位不速之客来临，或遇到假日而打断。实际上我对时间的飞逝以及准备出版赛斯书的压力相当关切。在赛斯口授本书期间，罗在为赛斯先前的作品未知的实相打字，加上无数的注，以便把赛斯的资料和他早些的书联系起来。我知道在有课的晚上罗没有做那件工作的时间，而他在第二天还得把最近的课打好字，而我呢只需要做什么？变成赛斯。许多人写信来批评我们课的戏剧性，的确整件事是一个极为发人深省的心理剧，可是多数人没想到要赶上赛斯似乎无穷尽的创造力得花多少时间和精力，笔录要打字，还有准备稿子的各种步骤。他们也没想到先不管生活中本就会使人分心的诸多事物，光是使赛斯课持续下去就需要怎样的坚持力。罗为赛斯其他的书《灵魂永生》《个人实相的本质》及《未知的实相》打字，加上他自己的注，并且几乎做了出版的所有准备工作。当赛斯结束此书时，他仍在处理未知的史相，然后赛斯几乎立即开始另一本《个人与群体事件的本质》。在这段时间我也在写我自己的创作，并为这些作品的出版做准备，因此赛斯的确没有减缓我自己的创造力。但是当我瞪着这本书的笔记时，我仍希望赛斯也能打字。于是我回想到所有那些记不得的出神时刻，从一个不同的立足点看他们，而我几乎被一个以前没想到的简单念头吓了一跳。那些出神的终点原来是有生产价值的，他们在有时间的世界产生了结果。那个附体的意识 不管何以明知，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我不禁惊奇，在我作为赛斯而微笑着给珍一罐啤酒时，不知我在罗眼中是什么德性。我确知有一种对出神状态的记忆，但我普通的记忆对那些出神的终点却记不得了。至于在那些日子里，我正常的日常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事，我也不容易一下子想起来。因此真实的时间和出神的时间各自消逝了。而这星期我将进入出神状态，赛斯将再次的口授另一本书的一部分，罗把它打好字，在距今约一年以后出版。那时以我们的话来说，这个今日也将成为过去的一部分。我说以我们的话来说，因为不管我刚才所说的一切如何，那些课的本身似乎仍一直存在着，他们仿佛包含了一种能量，在赛斯的话里面活了起来，因此他们属于将来，就如属于过去一样。那些字句虽然慢到让罗能做笔记，但全是原创性的说出，自发而铿锵有力，他们是在一个活生生的演出里。我希望读者不要忘了词典，以赛斯自己奇特的腔调发音的，还伴随着手势，一叠叠出神的终点，他们就在这儿了。但如果我是在出神状态，赛斯是否也是？我的确是警醒、积极、有反应，对单独的个人及一般人以至世界都很关心的。然而我却仍感觉在课间只有他一部分的意识在这儿，透过我而表达的那部分。因此不管赛斯现在本身经验的本质为何，他在我们世界的演出只暗示了远超过我们目前所能了解的一种心理的复杂性。在心灵的本质里，赛斯首次在他出版的书里说到人类性学的事，讨论他与个人及群体心灵的关联，并把性与他灵性和生物性的来源连接起来。如我们多数的读者所知，赛斯早在课中就叫我鲁伯，叫我的丈夫罗为约瑟。他解释道，这些是我们的存有的名字，对赛斯给我一个男性名字而称我为他，我感到有点好玩。当我教课时，赛斯也给许多学生他们的存有的名字，对于名字的性别指示有过许多活泼的讨论。现在我们发现这种说法是为了适应我们对性别颇为狭窄的概念。在心灵的本质里，赛斯说得很清楚，心灵非男性亦非女性，而是一个库藏，你们从中汲取性别的属性。他强调人类的双性天性，以及在灵性与生物性两方面双性的重要性。但是赛斯的双性观念远比通常那名词所暗示的要广大，在他看来，双性观念是我们的性别定义的基本来源。那些定义是什么？有多少是后天习得的？赛斯就是针对这些问题说话。再者，他把对性的讨论与语言的诞生和隐藏的神的本质连接起来。可是，心灵不仅是性别属性的容器，同时也包含了隐藏的能力和特性，它们随之由外在刺激而引发。在心灵的本质第三章，赛斯说，数学公式固然没印在脑子上，但它们是脑的结构天生固有的，并暗含于它的存在之内。按赛斯所说，我们自己的欲望、焦点和目的 决定我们从可用的无尽知识领域里汲取何种内在资料，因为他看见所有的知识同时存在，并不像枯燥的资料或记录，而是被感知他的意识弄活了起来。过去与未来的心智对我们是开放的，至少他们的内容是开放的，那不是在一种寄生式的关系里，而是一种活泼的相互取予。在其中，每个时期的知识丰富了历史上的其他时代，赛斯给这个知识的汇聚一个灵性和生物性的实在。这种声明对教育有惊人的暗示，学校除了教机械性的资料外，应使我们尽可能地认识各种学科，因为这像是外在的触机，带出了自然的内在知识，开发了等着被外在世界的适当刺激启动的技术。在赛斯口授此书，专谈心灵的潜能和他对内在资料的接收时，一如往常，我自己的经验仿佛被用来印证他的理论。例如，赛斯才刚开始讲心灵的本质，我就突然经由通灵接收到一本关于艺术哲学和技巧的书，他声称是来自保罗·塞尚的世界观。塞尚是法国名画家，死于本世纪初。赛斯在未知的实相里开始讨论世界观，简而言之，所谓世界观是个人生活连带其知识和经验的一个活生生的心理画面。这些在个人肉体生命本身过去很久以后仍一直活着并有感应，因此我收到的资料并非来自塞尚本人，而是来自他的世界观。实际上，在写那本书时，我觉得像个秘书在记下精神性的口授，但那是多么神奇的口授啊！因为这稿件不但表现出工作中的天才的迷人模样，并对艺术这一行给了专门性的知识，而我对画画最多只能算是票友。赛斯本人做了序，在同一节中首先口授对《心灵本质》这书的资料，然后转到塞尚的序。那本书《保罗·塞尚的世界观》1977年出版，我才刚完成它，就发生了另一个相似的经验。正当赛斯要结束《心灵的本质》时，另一本书，一个美国哲学家的死后日志，威廉·詹姆士的世界观，以同样方式来了，像是精神性的口授，只是塞尚的世界观专长于艺术，而詹姆士的世界观则较广博。他对自詹姆士死后的我们的世界有具深度的评论，并论及美国历史有关灵魂学、心理学和民主方面的问题。按照赛斯所说，我们任何人都能对此种额外的资料调准频率，但我们将依自己的欲望和意图而得到它。例如，我自己对艺术的兴趣及罗对塞尚的画的欣赏，有助于启动了塞尚的书，而我自己对威廉·詹姆士的好奇及罗对他的工作的欣赏，有助于带来詹姆士的稿本。赛斯说，内在资料常来到我们的心智里，但是它经过了我们个人的心灵过滤，而为我们自己的生活所染，以致我们往往根本没认出它的来源。有时这发生在梦中或灵感里，例如发明家也许从未来收到某些概念，考古学家也许因为 自过去收到资料而有所发现。赛斯说，我们的内在知识通常与我们目前所关心的事会非常相合，以致我们鲜少认出它的来源，而它却透过我们每个人都连在上面的心理的生命线，提供了个人和人类一个可靠的、经常的资料之流。他深入讨论早期人类的经验，以及那时流行的不同的感知组织，并强调人类一直都能通达内在资料。因此，他的知识来源从不仅仅只是依赖外在环境，按赛斯所说，就是从这内在的知识实体，我们系统化的、客观的资料储存的社会过程才浮露出来。那么随之而来的是，在进化的变化里必然涉及了预知，因此各种物类才能在现在为了将来必须的那些改变预做准备。在所有这些讨论里，赛斯一如往常的强调可能性，说那在个人和人类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并代表了自由意志的基础。他明白心灵私下在梦境实验可能的行动，而你想人类的群体之梦提供了一个内在的工具，人类用之选择全球性的事件。心灵是私人的，但一般而言，每个心灵都含有通向公共心灵的通路。可是如赛斯说得很清楚，这书并不是关于心灵的一个枯燥的论著，而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建构，使每个读者更直接地接触自己个人的心灵。书中包含了许多练习，使每个人认识自己更深层的部分，并邀请读者探索自己的概念和经验。例如，对性别的扭曲信念能抑制心灵或灵性的进展。赛斯透彻地讨论这种问题，也谈到男女同性恋的问题，连带提到他们的私人性和社会性的影响。我们急切地想把这特殊的资料提供给读者，因为许多人来信问赛斯对性的看法，这个愿望配上赛斯仿佛无穷尽的创造力，使我们做了个决定。从今起，赛斯书附带的注将少得多。在两卷未知的实相里，罗试着联系赛斯对各种不同主题的看法，并追溯到他先前的书，还长集于未出版的资料，显示写那些书的背景。现在我们将写下一般的课间注记，但读者必须自己在他闲暇时将他们与先前的赛斯书联系起来，自己找出理论发展的脉络。在我写这序时，赛斯几乎已半完成了个人与群体事件的本质。那书将显示个人的信念在何处如何变成了公共事件。我已准备好伊玛的教育、善用神奇力量以及超灵七号进一步的教育这两本书的出版。所有这些赛斯和我自己的书确实证明了心灵的广大创造力，及它感知和利用来自内在的资料的能力，就如利用来自外在环境的资料一样。写作是我的专长，而对别人而言，这种创造力也许显示在家庭关系和情感的理解上，在其他艺术、科学、运动上，或只是单纯的在把生活品质提升到一个更新的、更丰富的层面上。